27治病救人。2015年岁末，我在做着学期末例行的收官工作，给学生打分，安排来年的科研目标和经费预算。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在准备另一项完全不同的任务。2016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要和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共同做一次演讲。与美国副总统一起受邀讲演，印证了人们对 CRISPR 在医学中的应用充满了信心。我已经决定要参加这次达沃斯峰会，跟来自政府和私立机构的领袖一道讨论全球关切的议题。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达沃斯会议了，上一次我也是受邀来讲 CRISPR 技术以及它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包括它对全球医学的影响。副总统拜登此番邀请，再次证明了 CRISPR 技术对公共健康领域的显著影响力。除此之外，拜登也要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届时他将和多位科学家、医生一道为奥巴马总统的一项新计划揭幕，联合多方力量攻克癌症。这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太空计划的传统。那一次我们把人类送上了月球，这一次的癌症登月计划旨在召集全美最优秀的头脑来攻克癌症。拜登的儿子在跟脑癌斗争多年之后，最近刚刚去世。这使得这次发布会更令人动容，而且再次提醒我们，癌症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灾难。幸运的是，我说服了一个同事替我完成1月份的授课任务，这样我就可以提前赶赴达沃斯参加拜登的新闻发布会了。事实上，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发布会。我从其他与会人员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许多科学同仁从事的是与癌症相关的研究、药物研发和临床治疗工作。在听他们分享这个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时，我才意识到，在1995年我父亲接受黑色素瘤治疗之后，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当然，要找到真正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离彻底治愈就更远了。这再次提醒了我， CRISPR 也许能帮助治疗癌症。新闻发布会上，在我讨论 CRISPR 技术及其对癌症治疗的潜在影响时，我看着电视摄像头和在场的大批记者，忽然感到自己灵魂出窍，仿佛正在从新闻记者的视角打量着这一切，同时也疑惑，这个研究 RNA 的生物化学家怎么会跟一群整天想着如何治愈癌症的医生坐在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历程，到今天跟美国副总统一道讨论重大公共健康议题，我感到既荣幸又谦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政治人物以及公众逐渐意识到，未来基因编辑对治疗乃至治愈疾病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除了联邦政府向这个领域提供经费，一些私募基金也参与了进来。很快，在数亿美元风险投资的支持下，一批科学家联合起来，成立了三家创业公司，两个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镇，一个在瑞士的巴塞尔。在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这三家公司都已经上市了。在互联网亿万富翁肖恩·帕克的资助下，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在开展美国首例基于 CRISPR 的临床试验。在旧金山湾区，一家生物技术研究院联合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开展研究，脸书公司的马克扎克伯格与妻子、儿科医生普利希拉陈为其慷慨赞助了$5亿多。在旧金山湾区，我也有幸筹建了创新基因组研究所，旨在利用 CRISPR 和类似的生物技术引领基因工程革命，攻克疾病。如果说我们能从这些新闻中解读出什么信号，那就是未来的生物医药将越来越依赖于 CRISPR， 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也将形成联盟。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CRISPR 可用来预防疾病，因为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模式动物中进行的临床前研究表明， CRISPR 可以在活体动物中精准编辑突变基因。2013年12月，中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利用 CRISPR 在小鼠基因组里定位并修复了一个单碱基突变，这是人类首次在活体动物中使用 CRISPR 治愈了一种遗传病。 要知道，仅仅在不到一年之前，我们才发现来自细菌的 CRISPR 分子可以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这个消息令人倍感振奋，但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这个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作为第一例高度精准的遗传治疗，它代表着一个医学新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几千例由单一基因突变引起的人类遗传病现在可以被治愈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CRISPR 技术。中国的这项实验成功治愈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小鼠。在接下来的几年，科学家利用 CRISPR 在小鼠中治愈了肌肉营养不良症以及各种肝部代谢综合征。与此同时，利用组织培养的人类细胞，研究人员修复了越来越多的 DNA 突变，而后者往往都与严重的遗传病有关，从镰状细胞病、血友病、囊性纤维化到重症复合免疫缺陷。无论这背后的病因是碱基错误、碱基缺失、碱基多余或者大段的染色体异常， CRISPR 都能解决。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远不止把突变基因变回正常状态，有些科学家尝试利用 CRISPR 来抵御病毒感染，就像细菌演化出的分子防御机制那样。事实上，第一例用于人体的基因编辑针对的正是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使得他们可以抵御病毒入侵。另外，通过结合基因编辑和癌症免疫疗法，医生首次成功挽救了一位患者的生命，这也是一个里程碑。自然，这样的突破让我们都很兴奋。通过靶向锁定疾病的遗传原因，基因编辑可以彻底逆转疾病的进程，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人激动。更令人激动的是， CRISPR 经过改造之后还可以靶向锁定新的 DNA 序列，即治愈新的疾病。鉴于 CRISPR 的巨大潜力，过去几年里不断有医药公司来找我询问 CRISPR 技术的进展或者如何将其用于新的治疗方案。但是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事实上临床试验才刚刚起步，未来仍有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过去几十年，基因治疗的诺言迟迟没有兑现，这提醒我们医学进展几乎总是要比想象中的更复杂， CRISPR 也不例外。从实验室通往临床的道路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人员面对的诸多难题包括要选择何种类型的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是应该编辑体细胞还是生殖细胞，这些正是当今医学界最重要的议题，也引发了最激烈的辩论。根据其 DNA 是否会传递给后代，人体细胞可以分为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人类要繁衍生息离不开生殖细胞，正是它们组成了生殖细胞系，延续着人类基因。卵子和精子是人体中成熟的生殖细胞，不过生殖细胞系还包括卵子和精子的前体以及胚胎发育早期的干细胞。体细胞是生物体内的其他所有细胞，它们组成了心脏、肌肉、脑、皮肤、肝脏等组织器官，体细胞的 DNA 不会传给后代。研究小鼠的遗传学家已经开始利用 CRISPR 来改造动物的生殖细胞，这是因为使用生殖细胞系是证明该技术治愈潜力的最简便途径。通常等到携带致病突变的小鼠长到成年再来纠正错误恐怕为时已晚，因为受精卵中的一个错误已经被复制到数十亿个后代细胞里了，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彻底清除疾病的影响。打个比方，在报纸排版阶段更正错误和等报纸已经出版并分发出去之后再更正错误，显然前者要来得容易。通过编辑生殖细胞系，科学家可以在胚胎发育的起始阶段引入 CRISPR 纠正突变，随着胚胎发育成长，修复了的 DNA 也会传递到后代的每一个细胞，包括后代体内的生殖细胞系。虽然编辑小鼠的生殖细胞系有益于科学研究，但要应用于人类还有许多严峻的安全风险与伦理争议。我们是否应当改造一个尚未出生的个体的基因组？要知道，人体的基因组一旦改变就很难再复原了。我们作为智人这个物种，是否准备好控制自己的演化， 有目的地对我们的基因组进行突变，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些都是棘手的、难解的议题，在本书最后两章我会展开讨论。从伦理角度来说，编辑体细胞来治疗遗传病，要比编辑生殖细胞争议更少，因为我们所做的改变不会影响后代。不过，就实际操作而言，体细胞编辑要更加复杂。原因如上所述，修改一个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突变，要比修改人体中大约50兆个体细胞来得容易。要编辑体细胞，科学家必须解决一系列新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致力于帮助病人，就不能退缩。在这些情况下，编辑生殖细胞已经于事无补，编辑体细胞势在必行。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